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Ray Hemi，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俄代表周一在利雅得就可能的俄乌停战开始会谈。以色列北部街头发生枪击，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称袭击者已被消灭。以军袭击加沙南部一家医院，再导致一名哈马斯政治局高官丧生。澳大利亚接收首批美国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韩国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被宪法法院驳回后立即恢复代理总统职务。日本抗议中国有关石破茂首相会见韩裔外长的报道，会见王毅外长的报道不实。法国外长本周将访华，北京表示希望中法两国在不稳定的世界中接近。德媒评论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北京向西方大公司示好。中国湘江最大支流雷水发现有毒的铊元素浓度超标。美国第二夫人乌莎万斯本周将访问格陵兰岛。请听新闻。俄罗斯和美国今天周一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美国特使于周日深夜与乌克兰的官员会了面。据俄媒塔斯社 引述一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代表团由前职业外交官格里高里·卡拉辛参议员和俄联邦安全局高级成员谢尔盖·别塞达组成，他们在利雅得的利斯卡尔顿酒店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了会晤。据法新社说，克里姆林宫从一开始就称谈判困难重重，而谈判的目的是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三年多之后实现部分停战。华盛顿和基辅正在推动至少暂时停止对能源厂址的袭击，乌克兰方面的能源厂址已遭到广泛破坏。乌克兰表示已准备好实现全面和无条件停火。普京的军队尽管损失惨重，但仍在地面推进，他似乎在拖延时间，要直到他的人将乌克兰军队驱逐出俄罗斯边境地区库尔斯克。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的要闻解说。据以色列紧急部门称，周一上午一名袭击者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十字路口开火，造成一名70岁男子死亡和一名20岁男子受伤。据警方称，袭击者已被他们消灭。以色列警方发言人说，一名恐怖分子向平民开火并立即被现场警察消灭。该发言人还表示，袭击发生在距离海法东南大约15公里处的约克奈姆附近一个叫提什比地方的交叉路口。这是自3月18日以色列打破与哈马斯休战协议恢复轰炸加沙以来，在以色列境内发生的首起袭击事件。昨天周日，以军袭击了加沙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导致又一名哈马斯政治局高官丧生。据报，这是18日以色列打破停火协议轰炸加沙后击杀的第4名哈马斯政治局高官。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造成其政治局成员伊斯梅尔·巴尔胡姆死亡。哈马斯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巴尔胡姆周二在汉尤尼斯家中遭空袭受重伤，正在纳塞尔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防长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以军的袭击目标正是伊斯梅尔·巴尔胡姆。以军说，他们对一名在医院建筑群内活动的哈马斯重要恐怖分子实施了精准打击，并指控哈马斯利用民用基础设施危害加沙居民。另据哈马斯卫生部称，一名周五接受手术的16岁男孩也在那次袭击中死亡。坎培拉周一表示，澳洲军方收到了首批美国制造的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并表示这将加强国家和地区安全。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法新社从阿瓦隆发回的报道，堪培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向美国订购的42套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中的2套已经运抵，并称这些系统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还补充说，我们正在进行创纪录的投资，以确保澳大利亚国防军拥有保护澳大利亚人民安全所需的能力。2023年1月初，澳大利亚接受了美国的提议购买这些武器，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中，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对付俄军，并计划在2026年或2027年部署这些火箭弹。然而，在订购协议签署当年，澳大利亚修改国防理论后，武器的交付时间提前了。法新社指出，事实上，面对中国在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及其由此带来的贸易风险，澳大利亚决定更快地发展自己的远程威慑力量。堪培拉政府已经宣布投资16亿澳元来增加订单并加快交付过程。海马斯火箭弹的射程可观，可以攻击5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韩国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被宪法法院驳回后，立即恢复了代理总统的职务。请听艾米介绍。
在韩国数月的政治动荡之中，韩国宪法法院周一24号驳回该国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弹劾案，韩德洙据此立即恢复代总统的职务，接替了因为在12月实施戒严令而遭到弹劾的总统尹锡悦。同时，他承诺将集中精力引导韩国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尹锡悦宣布的戒严令使这个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陷入了数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并在对一系列高级官员的弹劾辞职和刑事起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引发了领导真空。韩德洙最初任职不到两周，因为拒绝任命另外两名宪法法院的法官而与反对党领导的议会发生冲突，于12月27号被弹劾并停职。在宪法法院审理尹锡悦和韩德洙的案件期间，韩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崔相木担任代理总理一职。据美联社的报道，周一，韩国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以7-1裁定驳回弹劾。根据一份法庭声明，8名法官中有5名认为程序有效，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解除韩德洙的职务。他们认为韩德洙既没有违反韩国宪法，也没有违反韩国的法律。另外2名法官表示，他们认为该程序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在2月19号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韩德洙本人也否认在12月初实施的几个小时戒严令中扮演了任何角色，他要求宪法法院推翻对他的弹劾。在韩德洙的弹劾案宣判之后，关于前总统尹锡悦的案件，预计宪法法院将在几天内作出裁决。据法新社报道，如果法院最终罢免总统尹锡悦，则需要在60天之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否则尹锡悦将复职。
日本抗议中国有关石破茂首相会见王毅外长的报道不实，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抗议中方有关石破茂会见王毅的相关报道，3月21日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礼节性拜会日本首相石破茂，中国外交部刊登了对这次会见的报道。日本外务省3月22日发文指出，此报道有关石破茂首相的发言不正确，并要求删除，同时对此表示遗憾并进行抗议。而到日本时间3月24日，中国方面对此报道没有删除，也没有做出修正。日本外务省3月22日发文指出，一，关于3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石破内阁总理大臣的礼节性访问，中国外交部在当天发布的事后报道中提到，石破总理表示尊重中国方面详细阐述的立场，但事实上石破总理并未做出此类发言。二， 日方在中方如此报道发布后，已提出了抗议，并要求立即删除与事实不符的表述。发布与事实不符的报道令人遗憾。三，在此次王毅部长的礼节性访问中，石破总理强调了减少包括东海局势、确保中国境内日本人的安心安全、被拘留日本国民的早期释放、撤销水产品进口限制，以及关于牛肉等农产品等问题上的担忧与课题的必要性，但是完全没有做出在前面所指出的那种发言。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外长巴罗将于本周四和周五访问北京和上海，这是他上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周一宣布，希望法国外长本周的访问能使北京和巴黎在日益复杂和不稳定的世界中改善关系。德国媒体评论特朗普针对中国贸易战和北京向西方公司示好，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继续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焦点周刊表示，为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国向苹果、宝马和奔驰等西方公司示好，数十位跨国公司的高管接受中国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国政府大力宣传自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李强总理表示，各国开放市场势在必行，一些外国企业也继续看好中国市场，但中国能否如愿成为美国的平衡力量尚有待观望。德国 NTV 电视台发现，特朗普要对货轮收费这一针对中国的计划，其实会危害美国的出口能力。中国在造船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并计划对中国货轮征收高额费用。然而，这并不能按计划增强该国自身的工业实力，该声明本身就对出口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据业内代表称，这项收费的前景已经限制了运输农产品、建筑材料、工业品和矿产资源的船舶供应。法兰克福汇报指出，在周末于东京举行的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开始时，三方表现出了罕见的团结，此时此刻图片比文字更有表达力，美国优先，与日本、中国、韩国的利益相悖。仅特朗普宣布的4月2日起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一项，就为三个出口国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共同点。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据中国财新网报道，湖南湘江最大支流涞水流域近日发现水质异常，威胁沿岸深州和衡阳两个城市的用水安全。目前披露的信息显示，引发水质异常的可能是涞水上游地区与化学元素铊排放浓度超标。美国第二夫人副总统万斯的妻子乌莎万斯将于本周四访问格陵兰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和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预计将陪同他一起出行。据美国政客新闻说，根据第二夫人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他将参观历史遗迹，了解更多格陵兰文化遗产，并参加格陵兰国家狗拉雪橇比赛。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沃尔兹和其他美国官员届时将访问驻扎在这个丹麦半自治领土的美国军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俄周一在利雅得就可能的俄乌停战开始会谈；以军袭击加沙南部一家医院，再导致一名哈马斯高官丧生；澳大利亚接收首批美国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 韩国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被宪法法院驳回。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艾米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互相攻击之际，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周一在沙特阿拉伯就乌克兰部分停火问题进行谈判，他们将讨论俄罗斯与乌克兰暂停对能源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远程攻击的细节，以及停止对黑海的袭击，来确保商业航运的安全。华盛顿希望在达成更全面的协议之前先促成黑海停火协议，而几小时前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刚刚结束了一轮谈判。美方代表团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主任安德鲁·皮克和国务院高级官员迈克尔·安东领导。莫斯科这一次也选择了一支与第一次美俄同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谈中截然不同的谈判代表。上一次代表团由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率领，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团队进行谈判，这一次则派出了乌克兰问题的两名知名人士，一名是前外交官，另一名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的行动负责人。根据本台驻莫斯科特约记者加布里的报道，这两人都被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称为是俄罗斯最好的谈判者。外交官就是参议员卡拉辛，他曾经担任外交部的副部长，直接参与了2014和15年明斯克1号和明斯克2号协议的起草工作。而参与谈判的另一名知名人士则是谢尔盖·贝塞德，他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顾问，长期以来这位将军领导着联邦安全局的第五处，而该处则负责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收集情报。贝塞达从2014年起就受到美国、欧盟、加拿大和英国的制裁。本台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加布里报道说，如果说二月份在利雅得举行的首次会谈对莫斯科来说基本上也是为了重启与华盛顿的关系，而这一次从这些谈判代表的选择中可以明显看出，乌克兰战争是讨论的主题，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莫斯科一定会对这一个阶段寄予厚望。以上所说的两个人的出席可能表明双方希望进行精确的谈判，而且如果这确实是此次会谈的目的的话，那么谈判人员的选择就表明谈判至少需要持续数周的时间。莫斯科方面还提出了谈判的范围，也就是能源基础设施停火以及恢复黑海谷物协议。对于头一天乌克兰和美国之间持续到深夜的讨论，乌克兰的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奥姆诺夫的报告说，会谈富有成效，重点突出双方讨论了关键问题，特别是能源问题。他说乌克兰正在努力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目标。据法新社的报道，华盛顿和基辅正在推动至少暂时停止对能源厂址的袭击，而这些厂址在乌克兰遭到严重的破坏。乌克兰方面也表示准备好实现全面和无条件的停火，但是普京的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仍在地面推进，他似乎是在拖延时间，直到将乌克兰的军队赶出俄罗斯边境地区库尔斯克。在现阶段，克里姆林宫仅表示只是与华盛顿就暂停轰炸能源基础设施达成了协议。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上表示，他预计沙特阿拉伯的会谈将取得一些真正的进展，特别是因为这次会谈会影响到俄乌两国在黑海的船只停火，由此自然会走向全面停火。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表示，除了黑海停火之外，美乌双方的团队还将讨论两国之间的控制线，他将其描述为核查措施、维和、冻结现有边界等等。他说正在讨论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归还俄罗斯带走的乌克兰儿童。对于周一的会谈，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会谈将是困难的， 但是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则似乎更加乐观，他说他期待有真正的进展。而上周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交谈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呼吁结束乌克兰战争，他也对谈判的进展表示十分满意。他在上周六说，阻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是欧洲的主要大国对普京是否准备做出有意义的让步，或者是否会坚持其极端要求表示怀疑。普京曾表示，他准备好了讨论和平问题，但是乌克兰必须正式放弃加入北约的决心，并从俄罗斯声称拥有主权并且基本控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的全部领土上撤军。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提前立法选举之后的政治困局，因贝鲁政府当前的艰难处境，再次成为2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特别关注的国内话题。在国际版，各报关注的话题繁多，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司法体制的挑战，以及特拉斯集团创始人伊隆马斯克的作为对美国经济以及政治生活带来的迷茫，到土耳其首都市长被捕引发的民间抗议集会，罗马教廷教皇方济各健康状况引发的忧虑，再到中东以哈战争，到加拿大在美加关系紧张背景下将提前举行的立法选举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特别报道，特朗普政府有意对与中国相关的海运船只加征关税措施，在海运行业引发的不满，以及中美两国围绕稀有金属贸易的争夺。24日，美国围绕是否对与中国相关的海运船只加征高额关税议题的业界征询意见程序接近尾声。回声报的报道指出，航运业界人士已经提交了150多份书面陈情表达反对。文章指出，多数意见侧重这项措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提出的关税方案，美国考虑对每一次停靠美国港口的与中国相关的货船加征50万到350万美元的税款。这项措施不仅涉及中国制造的船只，也涉及世界各地使用这些中国造船只的所有海运公司，哪怕船队中只有一艘中国制造的船只。反对这项措施的人纷纷强调，这项措施对美国经济的连环式负面影响。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以及中国船舶工业行会当然猛烈抨击这些措施。这篇文章指出，但从长期来看，所有从中国造船厂订购的船只都将面对这项加税措施。文章引述相关的数据指出，全球 61% 的商船是中国制造，全球造船业因此可能将重新洗牌，日本或韩国可能会从中受益，而不是美国。由全球130个国家的海运公司组成的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特别提醒，警惕由此而来的物价上涨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以及对美国造船业就业的影响。美国陆路运输联合会担心，这些数以百万美元计的额外税款会让那些原本来自亚洲在美国西海岸停靠的货船，今后会在一个港口卸下所有的货物然后离去，以避免每一次停靠都需加额交税。回声报这篇报道指出，美国东部海岸的港口以及墨西哥湾的港口受到的影响会尤其明显，而那里的很多港口对美国的出口商极为重要，更不用说港口工人的就业也与港口过往船只的多寡相关。另外，洛杉矶、长滩或纽约等大型港口则可能出现拥挤，所有这些都会严重影响美国的供应链。根据美国有关部门2024年的统计，美国港口全年过往停靠的集装箱货船超过39000船次，其中 70% 的货运船队中至少有一艘中国制造的船只。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面对的是多重加征关税措施，据估计，如果按照传统的多港停靠航线，每次停靠加征350万美元的税款，全程将交付超过1000万美元。 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不断加码的贸易战，不仅在货物贸易或在海运行业，而且也在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行业。美国尤其依赖中国的稀土出口。回声报就此指出，上周四特朗普签署政令，允许美国政府重新在本土启动关键金属的开采，以减少对外依赖。这项政令旨在向美国本土稀土以及各种关键金属的提炼能力投资提供便利条件。美国这些矿产的开采与提炼严重依赖进口，70%的稀土以及镍矿来自中国。但这篇文章指出，特朗普这项措施更是其前任历届政府努力的延续。中美围绕关键金属的争夺战升级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不无关系。今年2月，北京当局作为回应宣布限制对美国的战略性金属出口，相关的措施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交易市场上，镍矿的价格几周内暴增 500%。全球镍矿提炼 80% 都来自中国。回声报的论坛版也刊登一篇由专营亚洲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投资的 T2 资本集团总裁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深度求索。文章作者认为，深度求索的出现再次显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并非位居人后，该软件的成功问世并不令人意外。文章为此列出了四大理由。以上是今天的报纸摘要。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一。现在要播出的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请您收听由每周一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已经于3月正式担任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台湾方面邀请前自卫队最高级别军官担任行政院顾问，还属首次。岩崎茂是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军官，担任过战斗机飞行员，出任第31任航空自卫队幕僚长后，出任联合幕僚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是日本自卫队编制中实质上的最高指挥官。台湾邀请岩崎茂担任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首先是与台湾周边的安全保障局势的变化有关。据读卖新闻报道，越过中线或进入台湾所主张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内的中国军机数量，在蔡英文政府时期为日军5架，而在赖清德政权时期则倍增至 10.6 架。这样如何防止中国军机进入台湾上空，而又做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至于擦枪走火，成了台湾当局的吃紧课题。而中国军机在日本周边的飞行也日益频繁，导致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次数不断增加。2010年针对所有军机的总升空次数为386次，而到2016年达1168次，其中针对中国军机的次数最多，达852次。而日本军机虽然常年针对中国军机紧急升空，却没发生一次擦枪走火的事件。台湾急需和日本学习这方面的经验，而岩崎茂曾担任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飞行员，有完成约100次针对有侵略日本领空之余的中国军机等紧急起飞任务的经验。岩崎茂后升任 日本自卫队实质上的最高指挥官，从全局观点看，他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2021年，他在实业之日本论坛网页发表了题为《新任首相岸田终于开始审视国家战略》的文章，指出各处都在讨论台湾的紧急状态将与日本的国家紧急状态直接挂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加入一些关于台湾的技术。我认为未来日本应该明确表示类似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规定和想法，承认自卫队实质上的最高指挥官的岩崎茂熟视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全部情况，他作为日本政府主办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的重要成员，参与了标志日本战后安全保障政策重大转变的国家防卫战略等的讨论和测定。这样的人物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两岸军事对立方面能够起到重大出谋划策的作用，因此台湾邀请了他做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俄罗斯两国周一在利雅得就可能的俄乌停战开始进行会谈。以色列北部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一人伤，警方称袭击者被消灭。以军袭击加沙南部的一家医院，再次导致一名哈马斯政治局的高官丧生。澳大利亚接收首批美国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韩国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被宪法法院驳回后立即恢复代理总统的职务。日本抗议中国有关石破茂首相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报道中有不实的内容。法国外长本周将访问中国，北京表示希望中法两国在不稳定的世界中接近。德媒评论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北京向西方大公司示好。中国湘江最大支流雷水发现有毒元素，它浓度超标。美国第二夫人乌沙万斯本周将访问格陵兰岛。听众朋友，现在要播出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自从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每个政府准备从4月2日起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引发国际贸易关系紧张，也减少游客前去美国旅游的兴趣。旅游经济学预计今年到美国的外国游客会减少。美国纽约在2024年持续接待了约1290万外国游客，不过自从特朗普总统再度上任两个月以来，已经出现外国游客减少迹象，如加拿大等国的游客取消与纽约旅行社的合作，同时在互联网搜索酒店、旅游等信息也在下降。美国旅游业在短短几周内感到压力，一些外国游客因担忧美国物价上涨、美元走强而考虑是否前来旅游，而且全球政治局势紧张也影响国际旅游。根据旅游经济学二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进入美国的外国游客数量会比上一年下降““ 5.1%，而之前预计的增幅为8.8%，而且这些外国游客消费预计会减少10.9%。旅游经济学的总裁萨克斯指出，自从发布调查以来，情况有所恶化，因此结果可能会更加糟糕，也是因为外国游客对美国反感的结果。最近几周，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并威胁要对欧盟征收关税。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纷纷被关闭或被减少资金，如美国的国家公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裁减数千名公务员。美国政府继续加紧推进限制移民计划。此外，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结束加沙战争采取的计划也引发争议。旅游经济学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系列措施引发对立，进一步导致两极分化，引发外国来美游客担忧，因此阻碍赴美旅游。特别是特朗普极端的言论和政策打消了赴美旅游的念头。另外，一些组织也避免在美国举办活动、体育比赛等，这将减少赴美的商务旅游。世界旅游论坛研究所预计，这将对国际游客赴美旅游的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并将重塑国际的旅游业。该研究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访美的中国人数就曾经减少。总部设在英国的国际网络市场和数据分析公司优购曾在12月对欧洲和亚洲共16个国家民调显示，其中约 35% 的受采访者表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太愿意来美国旅游，有 22% 的人表示更愿意来美国旅游。2024年西欧和加拿大等地的游客占入境美国旅游人数的 37%， 现在这些游客可能会选择其他的旅游目的地。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游客群体，在2024年约为2040万人。美国旅游协会在今年2月曾发出警告说，美国增加关税将让加拿大人不想再来美国旅游，改变他们的旅游选择，让美国损失最大的游客源。如纽约旅游局总裁科克尔告诉法新社，已经感到来纽约的加拿大游客受到影响，一些加拿大人取消了在旅行社的预订。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同样发现，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游客大幅下降，而且美国国内的旅游需求也有所下降。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二月份加拿大人跨境回国人数同比下降了23%，这是连续第二个月的下降。根据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显示，由于美国国际和国内的旅游业出现萎缩，预计美国旅游行业在2025年可能会损失约640亿欧元的收入。美国旅游业还担心，由于特朗普政府会继续收紧移民政策，这将会对2026年举行的世界足球杯赛和2028年举行的洛杉矶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特朗普猛打贸易战，游客逐渐对美国失去兴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曼婷，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的话题是中国在萨赫勒地区展现军事野心。中国已经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和商业伙伴，如今中国有意向这些国家展示中国也可以在军事领域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尤其是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这三个国家。先来看看中国和马里的军事合作进展。2024年9月3号就在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的前夕， 马里军政府首脑阿西米戈伊塔上校和马里国防部长萨迪奥卡马拉将军漫步在中国国防工业第二大公司北方工业公司总部的走廊里，他们跟随着中国东道主行走在装甲车、小型无人机和火箭弹发射器之间。当天在访问结束的时候，马里领导人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卡马拉将军的说法，这是一项重大的装备合同，包括培训和训练，尤其还包括某些国防关键领域的技术转让。这是中国和马里在军事合作领域迈出的新的一步。此前，中国于2023年4月向巴马科当局运送了大量的装甲车和武器。这些装甲车和武器主要由北方工业公司提供。2024年，中国向马里总参谋部通信部门派遣了十多名中国军官。今年1月19号，在传统的马里军队周年纪念日演讲中，戈伊塔上校宣布2025年马里将部署军事工业。他表示，我们正在积极建立军工厂，建立个人和集体武器的组装工厂、轻型战术车辆的组装工厂以及制造弹药的工厂。但是戈伊塔上校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不过根据一名马里军官的透露，参与军工厂项目的一个合作伙伴是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马里军政府将这一军工厂项目视为其主权的新标志。虽然马里军政府在这一军工厂项目上措辞模糊，但是相关的宣布在西非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西非除了尼日利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武器。在尼日利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设有办事处并进行技术转让，特别是装甲车制造方面的技术转让。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在南非和安哥拉也都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将军队建设视为优先事项的非洲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等，自2000年代以来，这些非洲国家也都在中国的支持下发展了自己的国防工业。苏丹是其中之一。苏丹在喀图姆郊区的一个军工综合体中秘密建立了一家 AK-47 和装甲车装配厂，零部件通过空运或者是船运从中国运过来，然后在当地组装。苏丹的军工厂项目受到了西方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由于苏丹领导人邀请一些非洲领导人前来参观他们的新的军工厂，所以西方情报部门担心这种模式会被复制，并导致武器在非洲大陆扩散。中国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和商业伙伴，如今中国有意向这些国家展示，中国也可以在军事领域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这既是为了保护和维护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诸多利益，也是为了在非洲大陆开发新的武器销售市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初发布的最新报告，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中国是非洲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仅次于俄罗斯。在非洲国家的武器进口中，中国武器占 18%， 俄罗斯武器占 21%。 在西非，由于圣战威胁的扩大，武器采购在急剧的增加。北京正在利用法国留下的政治和安全空间， 在西非，法国现在是个不受欢迎的前殖民国，法国军队正在被迫离开法国曾经部署军队的各非洲国家。美国的处境和法国有点像，只不过是程度较轻而已。中国曾经一度向非盟及非洲联盟看齐，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当非洲国家发动政变之后，中国对政变者采取了一定的强硬态度，但是后来中国软化了立场，并向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执政的主权主义军政府靠拢。2024年9月，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一位法国外交人士分析说，中国说的话让萨赫勒的政变者们很开心，中国将自己展现为一个坚固的军事伙伴，能够取代西方并帮助政变者应对安全挑战，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在尊重这些非洲国家的主权并平等对待他们的情况下进行的。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于2023年创立了萨赫勒国家联盟，为了能够在军事上吸引这三个国家以及其他的西非国家，中国依靠的是北方工业公司。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非关系专家保罗·南图利亚解释说，北方工业公司不只是销售武器，它的业务范围远不只是硬件设备的制造，它还提供培训、咨询、维护和技术支持。自2023年8月起，北方工业公司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卡尔设立了新的办事处，主要负责其在萨赫勒地区的项目。保罗·南图利亚继续说道，北方工业公司的代表前往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支持中国续签军事承诺和武器供应。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三个国家已经从北方工业公司那里获得了至少10批军事装备。最新被公开的例子是2024年12月23号，布基纳法索军政府首脑伊普拉辛·特拉奥雷上尉在瓦加杜固的一个营地正式接收了近百辆由北方工业公司生产的战斗装甲车和运兵车。自今年2月份起，尼日尔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国防武官陈旭明大校。陈旭明大校常驻尼亚美，其任务是扩大和深化与东道国的军事合作，也包括与尼日尔的邻国萨赫勒国家联盟的盟友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扩大和深化军事合作。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话题是中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野心，已经是许多非洲国家主要经济和商业伙伴的中国，现在有意向这些国家展示，中国也可以在军事领域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生活》，由艾娃编播主持。
各位听友好，热拉尔·德帕迪约是法国影坛卷入米兔浪潮的最著名演员。去年秋天，有关针对他性侵的判决被推迟后，今天巴黎法庭重新开庭判处此案。他被指控在电影拍摄期间对两名女性进行了性侵犯。1981年， 热拉尔·德帕迪约凭借在法国著名导演特吕弗执导的影片《最后一班地铁》中的出色表演，荣获凯撒奖最佳男演员奖，并在1991年凭借让·保罗·拉佩诺执导的《大鼻子情圣》一片再次荣获该奖。几十年来，德帕迪约一直被视为法国影坛的巨星，享誉全球，但他多次被指控性暴力。巴黎刑事法庭定于今天下午1:30开庭，庭审至少将持续到周二。这位76岁的被告在去年10月并没有出庭，他的律师当时表示，没有到庭是因为四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后遗症和糖尿病因即将到来的审判压力而加剧。德帕迪约的律师告诉法新社，这一次他会出庭。据原告的律师们也表示，自己的当事人也将出席庭审。据德帕迪约的律师称，法庭的一位医学专家已确定庭审应重新安排，确保庭审时间不超过6小时。一名原告的律师则指出，专家的报告称被告的身体状况良好，在心脏病和糖尿病方面甚至非常好。德帕迪约目前还在接受强奸指控的调查及多起性暴力的投诉。他的对面是两名女性，化名54岁的阿美丽和34岁的萨拉，分别是让贝克执导的影片《绿色百叶窗》的布景师和导演助理。他们指控该片主演德帕迪约在拍摄期间对自己实施了性侵犯、性骚扰和性别歧视。影坛巨星的律师则坚称，我的当事人希望说出真相，因为他是不实指控的受害者。律师确认德帕迪约将出席庭审，周一清晨还在电台上保证说，我们将从一桩不利于德帕迪约的案件转向对他有利的案件，而且证人证实了指控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发生了性侵，他们是会亲眼目睹的。一名原告的律师则在另一家电台上强调，原告等待审判已久，他既害怕审判将如何展开，又想讲出自己的经历。在2024年2月提出的诉状中，阿美丽指控了2021年9月发生的事件。据称，这一事实发生在巴黎的一座私人豪宅的拍摄期间。在他向调查网站提供的资料中，这位布景设计师解释说，德帕迪约在一次谈话中突然大喊他想要一台风扇，因为当时他热得甚至无法勃起，然后他声称能够不触碰女性就能让他们达到高潮。一小时后，据阿美丽称，德帕迪约粗暴地抓住了他，用双腿像螃蟹一样夹住他，把他圈住不能动弹，然后对他上下其手。据称，德帕迪约还说了一些很露骨的淫碎言语。据网站报道，同一部电影的导演助理萨拉也指控德帕迪约在2021年8月两次对他咸猪手。萨拉的律师凡桑说，两名女子都表示期待庭审，但担心德帕迪约先生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会如何对待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去年10月，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判决被推迟。辩护律师谴责调查草率马虎，同时指责民事诉讼人寻求媒体的关注。大约有20名女性指控德帕迪约有类似行为，但由于诉讼时效的原因，几起案件已经结案。法国女演员夏洛特·阿诺德是2018年第一个提出指控的人。去年8月，检察院要求以强奸和性侵犯的罪名对德帕迪约进行审判，预审法官尚未就该案作出决定。德帕迪约2023年10月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自证说，我从来没有虐待过女人。两个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赞这位让法国感到骄傲的大演员，并谴责了对他的追捕。此举震惊了女权协会。 为谴责美国制片人韦恩斯坦的行为，米兔运动自2017年在美国发起，近年来席卷法国电影界，多位大牌明星被指控犯有性暴力，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导演雅克·杜瓦隆和伯努瓦·雅克。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任黑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放法语教学节目，今天播出的是 FF 举高飞首饰箱的秘密的第54课。
L'affaire du coffret. 54e.
Anne 和 Nadia 既是老同学又是同行，因为她在马赛博物馆做有关浪漫主义的研究。
Dis Lucas, qu'est-ce qu'il y a d'autre sur ce mini disque?
Tiens, tu veux écouter? Le voilà.
Mon coiffeur.
Vivine Pigalle en face du métro, madame.
Bonjour, c'est Vivine Pigalle, bonjour. Oui, pour quand? Oui, quel jour vous souhaitez? Alors, à quelle heure? Qu'est-ce qu'on vous fait, monsieur? Je vais juste prendre votre nom,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c'est noté, merci beaucoup.
Alors, à nous.
Bonjour, Marc. J'ai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h ah!Alors, les cheveux clairs?
Oui, avec une coupe courte.
Ça roule, ma biche.
Au revoir.
Ah, Nadia et Marc sont coiffeurs.
Avec une coupe courte. Ça roule, ma biche.
Oh, la coquette. Le coiffeur, c'était pour la conférence, mais aussi pour être belle pour toi, Lucas.
Et Jean-Pierre?
Lucas, si tu es intelligente, tu comprendras que c'est toi qu'elle aime.
如果我够聪明，我能够明白许多事情，但是天哪，我还没有恢复全部记忆。去医院找那家。
Bonjour Lucas, je te présente le docteur Mann, ophtalmologue.
Enchanté, docteur. Ça va bien? Nadia n'est pas aveugle?
Si elle se repose, elle verra peut-être.
Pardon?
Elle doit se reposer, dormir et ne pas travailler. Et pas d'émotion.
Lucas s'occupera de moi, docteur. Tu sais, je sortirai demain. Tu viendras?
什么
si elle se repose, elle verra peut-être.
Ta verra. 看看。动词将来时。哦，明白了。Je verrai, elle verra. 这是动词 voir, 看见。
Je sortirai demain. Tu viendras?
明天。还是将来时。明天 je sortirai. 他明天将出去。好了 ，tu viendras。他想要我明天来接他。
Lucas s'occupera de moi, docteur。
应该由我来照顾他。
Et pas d'émotion。
不要激动。但是和首饰箱、盗窃犯们、警察，这些对娜迦是很糟糕的。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j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美俄周一在利雅得就可能的俄乌停战开始进行会谈。以色列北部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称袭击者被消灭。澳大利亚接受首批美国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韩国总理韩德洙弹劾案被宪法法院驳回后，他立即就恢复了代理总统的职务。日本抗议中国有关石破茂首相会见王毅外长的报道有不实的内容。法国外长本周将访问中国。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瑞黑米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最后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